好，我们那个上次讲到如何明白圣经是吧？我们讲到了四个不要啊，四个不要，不要以人为本解释圣经，不要把圣经当做人的话，是吧？不要让圣经为我说话啊，让圣经自己说话。然后呢，就是不要用简单的思维去强解一些圣经的难题啊。那我们现在来讲，要明白圣经的话，首先我们上次讲到了圣经的主题是吧？如果圣经是为耶稣基督而启示下来的，那就有意思了啊。圣经的主题是打开圣经这个话语意思的一个钥匙，你必须知道他为什么要写下圣经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解释圣经或者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要还原圣经作者写作的本意啊。那你知道，其实，在初代教会建立之后，一直对圣经的解释呢，有两种方式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比较接近于字义的，就是圣经怎么写，我们先去了解圣经是怎么写的。这些写作的作者、使徒、先知，他们在当时受圣灵感动，他们要表达什么？那当时他们的听众听到了这些，他们会想到什么？那当耶稣向他们说话的时候，耶稣本来要表达什么啊？这是其中的比较主流的教父啊。当然也有一些灵命非常非常好的早期的教父和基督徒的这些牧者，他们用的是灵异解经啊。灵异解经就是说他们超过了很多的这些步骤，他们能够马上能够感受到有一些经文里面在向他们直接的这个心灵在说话啊。那这两种呢，其实在教会历史传统中都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还原圣经写作的本意呢？就是说，其实到了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之后啊，我们都是认为是我们是宗教改革的那个更正基督教的那个传统是吧？宗教改革之后呢，比较主流的教会他们是要强调这个圣经的宣对圣经本意。字义的了解啊，那并不是排斥灵异解经啊。我们就说一句简单的话啊，一个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你连圣经都没有读过两三遍以上的，不要去谈什么灵异解经啊，不要去谈什么灵异解经啊。我说句实话，大家阿门吗？
阿门，
阿门。OK 啊，我们不是要去把圣经当成一个什么解密的东西啊，好像有什么机关，我们念什么咒语啊？我说，突然之间有一天，谁让我什么徒手解经，什么什么让刚刚没有读过圣经多少遍的人要去做灵异解经啊？这些我们都知道很危险啊！不是说灵异解经不会带出神的意思，而是说你没有到那个地步啊。那我们就承认啊，我自己也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也不排斥灵异解经。有些时候，有些传道人用灵异解经来给我很大的帮助啊。好，那我们要还原圣经写作的本意，就是说我们先要去了解圣经作者，圣灵感动他们写作的意思。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必须要知道三个工具啊，必须要知道三个工具啊。你要说我们就拿一本圣经，我们不需要其他的工具，我们就能明白圣经了啊。圣经不是这样赐下来的啊，这是圣经从时赐下来的时候，它是在当时这个作者写作的时候，它有它的意思的。所以三个重要的工具啊，大家真的要记清楚啊，上下文体裁背景，上下文体裁背景啊。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看呢，这个其实就是圣经自己说话这个原则带出来的意思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体裁啊，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体裁，大家能够想到的这些部分啊，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士师记，大家首先想到诗歌是吧？刚才很好，诗歌是一种体裁啊。那我们打开第一本书，创世纪是什么体裁呢？或者说这些列王记，还有我们的福音书啊，我们看到大量的叙事啊。和历史记录是吧？大量的叙事和历史记录啊。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里面不能够有其他的啊。我是说主要的啊，这些书卷是写作的时候，它本身的基调告诉你，这是一本历史书啊，《约书亚记》是吧？民数记啊，记载当时的历史书，就是说它不是一本小说，它是一本严肃的 历史书，它里面的东西是有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啊，历史和叙事。历史和叙事的时候，当你要讲一个历史叙事的时候，那你要明白圣经为什么给我们讲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当你要写下历史的时候，关心几件事情啊。圣灵让圣经的作者，创世纪这些摩西五经的作者啊，摩西啊，这些每一本书包括福音书的作者，圣经记下这些事，它核心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记住一个历史，成为将来我们的模范；记录一个历史，成为将来我们的教训；记录一个历史，成为我们认识耶稣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说，耶稣所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记这些事要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有一个目的，是吧？我记这些事情有个目的，既然作者都这么说了，我们当然想知道作者的目的。所以这些故事我们要去问这个问题，背后神的作为是什么？神让这些人软弱悖逆跌倒，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在这些罪人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他把这些事情记下来跟他将来要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有什么关联？如果整个圣经是为了让耶稣出场准备的，那我们要回到当时历史的场景去体验，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记录的目的。那路加为什么要记录一个寡妇，她扛抬着她的出殡的儿子，然后被耶稣遇到呢？路加为什么要记这件事情呢？所以你要努力去还原，你才能够感受到耶稣要做这件事情，他当时要告诉我们的真实的目的啊。所以你只要回到那个历史场景当中，你才能感受到当时的那种震撼和那种绝望啊！你进入到那个人的处境里面，你默想这件历史的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它也是在当时这个世界真实发生过的。所以你会惊叹说，圣经记录下这些人，他和我们好像隔了几千年哦。但是当你把这个重大的时间间隔消灭，就是拉近到一个地步，就是你有可能像他那样哦，像圣经里面那个叙加井边的妇人啊，那个淫乱的妇人，他为什么要那个时候出去打水？这些都是我们在读这个叙事历史叙事的时候，我们要去问自己的问题。我们不是简单的再读一遍啊，我们根本不懂嘛。他那个时候又不用上班是吧？我今天要上班，不是这样。我们要先回到他们的地方去，然后我们才能明白他当时候跟我们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但是写下来的信息对今天我们有什么帮助啊？所以这个步骤不能省略，不能省略啊！这是我们读历史叙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题材。那圣经里面也有律法和立约条文，在出埃及记啊，在这个生命记，还有立位记是吧？有礼仪的条文，有律法的条文，有也当时的这些整个以色列的这些神与他们立约的条文。那当你看到这些立约的条文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今天已经不再实行了是吧？那你读来干什么呢？以律法是神，首先你要有个背景，律法本身是一个约啊，律法本身是一个约，神与他们立法的原因是因为神要跟他们立约，所以律法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背景，要跟他们立约的背景下颁布了律法，里面有礼仪性的，有民事性的，有道德性的啊，所以你要去问自己，这些律法背后条文体现了哪些神的性情？我们学过法律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会很了解啊。法律有两种作用啊，第一种是惩罚性，就是告诉人家什么东西不能做啊。 这个就是毫无疑问要执行的，在社会上为了避免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法律还有另一个作用，是什么？指向性。通过我颁布这个法律啊，通过我颁布法律，我其实在提倡什么？它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很隐含的那个心意？上帝在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其实他在启示他自己啊，他是怎样的公义，怎样的圣洁，他是怎样的慈爱，他为什么让以色列人不能把田的四角都割尽了，而且要以这种方式让那些没有粮食吃的人可以很尊贵很体面的得到粮食，而且又能度过他们的难关。你知道这背后有很深很深的智慧含义哦。所以什么样是东西是神喜悦的呢？所以董传道给我们讲过这个立位记是吧，什么样东西是神喜悦的呢？整本立位记就是在讲神喜欢什么，神喜欢什么。神与以色列立约的条文把他们分别出来，这些把他们和当时的迦南人这种异教的文化，甚至当时更远的地中海的希腊人，他们的区别在哪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在当时的这个文化处境当中。所以这个约律法不仅仅是让以色列人遵守的，也是让上帝被约束的。上帝也在这个约里面，律法，上帝也在这个约里面。所以上帝如何的在这个约当中履行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所以律法条文最后又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律法是不能省略的。在上帝的心目当中，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他就清楚的说过，律法是不能省略的，律法是把人圈在最终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些人可以真正得到那个救恩啊。所以你要问这些问题啊，在上帝的约的背景下，在整本圣经指向耶稣的背景下，那你也不会觉得律法条文那么无聊了，是吧？好，诗歌啊，我们都很愿意读诗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啊，都是有很多很多字义上的意思啊。那诗歌呢，包括诗篇、雅歌、耶利米哀歌，还有大量的圣经书卷里面它时不时会出来有一首诗歌。诗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的载体，它是情感的表达，它不是理性和逻辑的表达。所以你如果诉诸理性和逻辑，你很难体会作者要表达什么。情感是当时诗人用这种描述出来的场景去一针见血到一步到位的去表达他当时的处境和难过。所以我的心就是我渴慕啊，他就形容什么，像鹿渴慕溪水，不需要用什么理性，你就在那个犹大旷野晒上一天你就知道了啊。而且在那个旷野里面前后50 mile 以内没有人烟，你就想你绝望了，把你扔在那儿，你就完蛋了，你就完蛋了啊！这个情感的表达就是要让你进入到那种场景，一下子你就感受到你今天遇到相似经历的时候啊，你怎么样感受到诗人在帮你祷告，在为你祷告，诗人在让你今天可以继续的，早就在圣经里面他为你，他知道你的处境，他知道你的难过，他知道你今天的痛苦。所以诗人向神求助，也为我们今天向神求助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啊，情感的表达。智慧文学啊，其实很多时候在以色列的旧约里面，诗歌和智慧文学是放在一起的啊，它叫圣卷啊，圣卷我把它分开讲啊。那智慧文学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诗篇是智慧文学，箴言、传道书和约伯记啊。智慧文学有两种啊，一种它是教导我们叫做常见智慧，或者说生活意义、如何生活的格言啊。智慧第一种，这种常见的智慧就是说像箴言里面大量的都是常见的智慧，就是说通常来说你敬畏神 在这个生命世界上，你很多的地方你是有智慧的，你能够避免那些陷入试探，是吧？啊，但是它不是说所有的情形，啊，不是说一个敬畏神的人从来不会遇到，他就算敬畏神了，他都不会遇到苦难。不是，是他能够有智慧的避免那些因为自己的罪陷入的苦难，对不对？但是有时候遵行神的人反而会遭遇苦难哦。所以第二种智慧书呢，就是我们说到的难题啊，人生难题的智慧书是约伯记、传道书，这些不是人生通常的智慧，是奥秘性的痛苦苦难啊。这些记录诗人如何敬畏神，约伯记啊，整个的是智慧文学，在探讨这些人生不常见的问题，很痛苦的问题啊，人生的难题啊。所以这两种智慧书里面，它都不是历史，它都不是叙事啊。所以你不能按叙事来说，我要看看上下文，那个箴言里面的上面两三句，它可能有一些类似的箴言书会放在一起，但是你要看一句话啊，箴言往往是一个平行句放在一起，平行句是有它这句话要表达的啊，所以短小精悍。所以你要去读箴言书的时候，你要关注这些它局部的这种，而是这些平行的这些方式。好，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新约的书信啊。书信呢，其实是论说文是吧？我们今天叫做的要表达一个论题啊，要强调一个目的啊。所以它又是信啊，它又不是完全的论说文。它不是说保罗把一篇论文寄给了以弗所教会，他是把一封信寄给了以弗所教会。所以当你写信的时候，你没有了解那个写信的人和收信的人，你是很难理解这封信的，是吧？我们那个如果有一个看到了一封妈妈写给小孩的信啊，那个你给我的那件羽绒服我已经收到了啊，今年的冬天这边很不冷啊，下了一点雪，没什么事儿啊，你就觉得很平淡，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收信写信的妈妈和她的孩子远在多少里外，他们经历了什么，这个妈妈也许刚刚得完一场大病，这个孩子不得不，当你再去想这封信的时候，它就不一样了，它就跃然纸上啊。所以写信人和收信人非常重要，写信的目的很重要，发生了什么要他去写这封信，他们当时遇到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去进入去了解这些信写作的背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是去天马行空去想啊。还有一个，在书信里面既然他是要论说，他肯定有逻辑，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很清楚的文艺的脉络，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偷懒了。这些里面像罗马书、加拉太书，这些你要知道他提出一个所以很多人引用保罗那句话，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我且不说他的翻译啊，他其实是字句应该是律法的遗文啊，他的翻译应该是，那我且不说他的翻译，很多人拿这段圣经里面，他就不注意保罗的前后的文脉。保罗在讲这个，他是在讲旧约律法的遗文和今天耶稣基督带来的圣灵所带来的自由和生命的那种新的活出来的这种的区别啊。所以他不是说圣经这样的字句叫你死，他是说我们按照肉体去遵行旧约的遗文，那个是要叫人死的。所以这些你要去看他的上下文的逻辑啊，你要看保罗在这里要论述一个什么题目，我们才好去在这个背景下去看每一节圣经的含义啊。最后最难的可能就是预言和启示 预言和启示文学啊，旧约的先知书有一部分啊，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是吧？有一些啊，那还有新约的启示录啊，这些在圣经里面很特殊的啊。大家其实，在你们的讲义上全部有啊，大家到那个，我一会儿 PPT 的这些，如果字儿多了，你也不用写啊，你一回去看就知道全有啊。那这些启示性的文学是集中启示隐秘的事情的，但同时这些隐秘的事情不是单独出现的啊，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什么意思？当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任何一个您看过熟悉旧约的小孩，他都知道启示录在讲什么。你为什么不熟悉？因为你不熟旧约嘛，你不熟悉旧约嘛，旧约里面早就出现过很多很多的符号，在启示录全部登场了。虽然它是充满了符号性的、象征性的这些东西，但是它是在整卷圣经的背景下给你，它不是孤立的，不是让我们去猜啊。我们当然知道启示录有很多不同的角度，但是有一些我们朝着这个原则啊，我们安静的去看，我们不要急着用自己的那个，我们不要急着用自己的这个解释去，我们不要急着用自己的解释啊，去试图去强解启示录里面某一个符号，这就是很多异端突然间拿出来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别着急哦，启示录里面有些符号也许在整本圣经、在旧约里面、在这些先知启示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了。好，我推荐大家去看的呢，就是这个读经的艺术这本书里面，它讲到了圣经的题材很多不同的更详细的类型啊。这本书是华神出版的吧，对，这个大家在我的 PPT 上可以去看这个书的具体的。好，我们来看背景啊。遇到我们难解的经文，遇到我们圣经解释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你也要明白，在有一些题材的圣经里面，你要放到当时的情景和背景去理解啊。比如说整卷书的背景，就是这卷书的作者他的人生经历，他写作的对象，他当时为什么要写作这卷书啊？先知也好，新约的书信也好，他当时写作的年代里面有什么社会经济的文化，这些也是因为圣经就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写的，对不对？但是它不代表它不可以向我们今天的时代说话。有个具体的例子啊，耶稣在马可福音对记录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吃逾越节的筵席的时候啊，门徒问他要在哪里预备，耶稣就说到耶路撒冷城里，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啊。那你会想，在耶路撒冷城里你进去，你得见到多少拿着一瓶水的人呢？但如果你明白啊，你明白耶稣在这里说的是必有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的话，那你就一下子就不用那么多疑惑了啊，因为男人不扛水罐，在以色列的当时的背景里面啊。所以我也这些背景和文化，尤其是新约啊，里面有大量的罗马帝国当时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历史。在新约写作这个约翰书信，写作这些，他有很多希腊思想，他们对教会信仰的侵蚀，他们的背景哦，你可以稍微了解。如果你是有心智说带领教会小组的或者什么的，我建议你可以准备这两本书啊，就是背景工具书，可以查一下的。在当时，这个文化背景会有很多很多的提醒在这里面啊。好，我们最后就来讲这个上下文啊。在圣经的书卷里面，比如说福音书很重要啊。福音书我们知道，其实它是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的，对吧？尤其是约翰福音啊，尤其是约翰福音， 他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那他又不是说这个时间里面耶稣所做的所有事的一个流水账，他又不是这样，他又是有选择性的。这两个前提之下，你再会看，当尤其是福音书，当作者通过特点特意的上下文编排去体现他的写作意图的时候，你就不能不去，不得不去关注这些东西了，因为这些也是作者想要告诉你的事情。所以路加还会说，我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们。他说那个次序不是说按照你们知道的年代记录啊，他是按照我认为的重要的讲说的次序和重点写给你们了。当你观察这个每段圣经的时候，你要看路加有一个文艺脉络啊，所以你的上下文它有两种，第一就是你马上紧邻着这节圣经的上下文，还有一个就是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的不义的官的比例，它有一个更大的上下文是吧，在上面那一章到现在，它是在讲神的耶稣再来的，耶稣再来的盼望等候那样的信心啊。那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看到，所以路加讲了三个比喻是吧，失钱的比喻，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还有呢失儿子的比喻，他连续三个比喻放在一起啊，你很明显感觉路加是在要告诉我们一些同等一个系列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是不是？那这些我们要好好的抓住，这些我们要好好抓住。好，最后一个明白圣经就是已经解经啊，已经解经其实是什么？已经解经就是说我们把一段圣经放到整本圣经里面的时候，特别是一些难解的或者我们不容易明白的圣经的时候，最安全的方法也不会出错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到整本圣经里面来。当我们对一个圣经的一处圣经的真实意思有疑问的时候，你查考其他比较容易清楚的经文，你就能够明白它的真实含义啊，或者说它不是什么意思。那有这个原则是从使徒开始的，已经解经不是我们后来人的发明啊。你看到使徒很多时候他看见圣灵指引他们怎么样向外邦人传福音一个意象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来解释的呢？他们是回到众先知的话，正如经上所写的，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是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句话很重要，就是现在神说的这段难解的经文是创世以来他一直在启示的主一致性的启示的过程中他说下来的，所以不会违背他原来的话语。这个意思就是使徒给我们的榜样，使徒给我们的榜样。所以陈中道牧师有一本书就叫已经解经啊，已经解经啊，这个是很多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历世历代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有个例子就是说，有个例子就是这个亚比斯的祷告，这个在最近这个前几年在香港的教会非常的流行啊，很多人看到历代至上这样的记录，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啊，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因为亚比斯是难产生的，亚比斯这个名字就是我苦啊，我是个苦命人啊，意思是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至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所以当很多的人就愿意这样去祷告，希望上帝能够减轻他的苦难啊，扩张他的境界啊，甚至有很多的教会推崇亚比斯的祷告，让他们的信徒可以生命里面更加的丰盛啊，或者说财产也更加的丰盛啊。但是怎么样来看亚比斯的祷告呢？说他很苦命，他祷告了，上帝就翻转了他的生命啊，这是很多的人的解释啊，马上有的解释啊，是关于他个人的，是关于他个人的啊。但是你把它放到整个圣经里面的看的话， 这个是苏文峰牧师他特别讲到的，雅比斯的祷告，如果你放到整个圣经里面，他所说的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是神对亚伯拉罕、对以赛亚、对雅各和对新约的信徒一直以来的应许。甚愿你赐福于我，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话，是吧？扩张我的境界，神让亚伯拉罕看你的前后左右，你的境界我都赐给你。以赛亚书，神给以赛亚的预言，扩张你的境界。常与你同在呢，神对雅各所说的，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们最出名的主导文，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你放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看，这个祷告是神给他子民的一个大的应许，是不是跟雅比斯本人 有关系呢？我相信有，但是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说 我现在每个人都在为我自己的事情祷告，那神就应允我，我是个苦命人，神一定要改变 我人生的境遇才叫做祝福我。我后面讲到苦难的时候再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啊。所以你把它放到整本圣经整个救恩历史去看这个祷告的时候，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呢。好，如何明白圣经，其实我们也知道了，其实圣灵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圣灵你不可能去明白圣经，所以要让圣灵激起你饥渴慕义的心。当耶稣在世上传讲天国和永生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都不愿意听，就是有的人一直愿意去听。所以他对你这个土壤的准备，圣灵激起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读经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让我们建立一个 connection。 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神迹，耶稣在世上所行的医治，其实当我们有办法把它和我们今天某一个时候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何等的有力量。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忧郁症，或者你遇到你一个儿女非常痛苦的一个环境，我鼓励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寻求着祷告的心回到福音书，回到圣经里面，你求神给你一个带你进入到一个耶稣医治某一个人的那个具体的情形。有时候传道人也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当你找到这种 connection， 就像一个比喻啊，当我今天突然之间想一个很健康的人失去了健康，我要睡在病床里面，我要面对化疗这样的处境啊，当如果我们有一天会带你回到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被掳离开了耶路撒冷，他们天天住在外邦的地，天天住在那里的那种痛苦，当那种被掳的痛苦和被奴役，或者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痛苦，和你今天在病房里面的这种痛苦建立关系之后，而神如何的借着他们那种处境把给他们盼望，也借着你今天的处境给你盼望。所以这种 connection 就有点像一个比喻，比喻的意思就是把圣经跟我们今天一个很恰当的 connection 建立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天对你说话，天天在对你说话。你知道那个被成为为奴的心，和我们今天其实在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的不自由，真的是圣经为我们写的，圣经就是为我们准备的。所以你愿意这样来寻求圣经，圣灵一定会开启你的心，因为你愿意去进入，你愿意去顺服，你愿意去成为这个天路之上神引导你的真正进入那个应许之地的神的儿女啊，神一定会听你这样的祷告，神一定会听你这样的祷告。好，这个是解释圣经一定要合乎大公教会的正统教义啊。大公教会的正统教义就是我们四个主要的信经啊。我们四个主要的信经其实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 主流的教会啊，全部都接受的，就是尼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亚他拿修信经和加克顿信经。大公教会啊，大公教会为什么要开大公教会？其实耶路撒冷教会就是一个大公教会，因为产生了教义上的一些疑惑，因为有一些异端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不是福音的东西在传讲，所以教会召开了各个外邦人、耶路撒冷犹太人都有的会议，这是最早的大公教会。使徒在传福音的同时，他们也很关心福音的纯正性，所以就是保罗在当时，我们不能再这样传下去啊，我们要先解决一个问题。那大公教会就是这个传统来的。使徒信经有传说是使徒在去各地传福音之前，一人留下一句话啊。最后其实呢，这个是不是这样不重要啊，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使徒信经是在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就已经被编纂得很非常完整了。他讲到了圣父创造者是神，圣子耶稣基督是神，圣灵保惠师是神，就讲到这三个啊。那尼西亚信经呢，是因为这三个是不是三个神，所以就出来异端了。尼西亚信经就说三个是一位，三位一体是在尼西亚信经里面。那这个关键里面，三位一体里面，耶稣基督有没有人性，是不是神和人，亚他拿修开始讲，最后加克顿讲完。那这四个信经其实是说大家不要排斥教义啊，也不要排斥这个信经啊，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第一是死的，或者他们是不是会可能有错啊，他们是众教会为了维护对圣经共同的解释的边界而定的，就是你不能越过这个边界，越过这个边界就不是基督教了，不是是两千年以来最早，而且所有现在的教会都遵从的这四个啊，所以它防止圣经被异端抢劫。所以有很多重要的圣经的基要真理是我们解释的边界啊。所以因为圣经里面说，以弗所书说，你们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你们不是自己关在一个院子里面，你可以跟教会传统、跟两千年教会的身体割裂开，你自己独创一派，可以上帝突然间指示你，其实突然间指示你的东西其实可能跟他们也是一样的，你可能想的问题可能他们早就想过了。所以不要藐视我们的教义和传统啊。所以今天有一些教会他们很强调说那些其实传统并不一定都不好，有一些是对我们的保护帮助。好，如何明白圣经呢？其实教会网站有归纳法查经啊，还有化新牧师的讲座，这个小组里面啊，大家都可以自己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深入去学习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下来我再跟大家讨论吧。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一定会问的啊，你讲那么多，你怎么保证？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对圣经的解释一定是对的呢？我一定会回答这个问题的啊，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下面来，我再跟你去一起去对话啊。我们现在不把时间花在这上面了。好，这是我们如何明白圣经的不要和要啊，不要和要。好，我们建立了这个基础在圣经上面，我们才可以去展开我们对世界观的讨论。其实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是以圣经的角度啊，重新去看待这四个世界观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我们逐一来比较圣经世界观和非圣经我们叫做世俗的世界观呢，它的区别。那圣经的世界观和其他的世界观的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这节课都要遵从的一个原则，我可以把罗马书的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啊，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翻开罗马书的一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可以读给我听啊，读给我们听。 因为这个原则非常非常的重要，会贯穿我们整节课啊，贯穿我们整节课来看待圣经的世界观和其他的世界观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啊。
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人的心就昏暗了。
好，这是一个原则，总原则，就是说世人不接受圣经的世界观啊，是因为他们要发展自己的世界观，而世人不接受从神而来的世界观，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啊，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这是也是一个钥匙，帮助你去了解为什么我们其他的世界观的动机，最早的动机的来源啊，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进化论和这个自然主义，所有的来源就是一章二十一节啊。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接下来就有个后果，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一个越来越堕落的后果。我们用这个比喻，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是吧？我们故意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但是房间里的大象在呀，明明就在呀，但是我们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房间里面发生的事情是吧，我们就要不断的用一些我们人的解释想要去来解释啊，比如说生命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我们一定要，我们因为我们一开始就选择说没有大象，没有神，所以我们不得不发展出一套非常复杂的，能够去在没有神的情况下去解释这个世界如何存在，并且发展到今天。这个是什么？这种智慧，这种逻辑，这种所有的科学，这种打着科学的旗号出来的理论，就变为虚妄。所以 Van Til 是一个著名的荷兰的神学家，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知道神，他只是故意忽略他，这一点是不可磨灭的，存在于他对所有事物的认知当中的。他可能不是直接告诉你我知道有神，他是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我知道有神。比如说什么，有人抢了他的东西，他立刻就说你为什么抢我的东西，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抢东西是不对的。所以很多的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告诉你他知道有神，但是呢他一定要用另一种方式去解释他为什么会有道德感，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是不对的。你就会发现没有神的情况下要发展出一套理论其实很复杂，其实用神来解释这些东西很简单，很简单啊，但是人不愿意啊。所以当你传福音和护教的时候，有一个很关键的你要为他祷告的意识，就是说其实你要让他自己意识到，我对呀，其实我本来就知道有神，我只是一直在故意，我就不愿意面对他，我不讨厌他，我出现他我就烦，我就不愿意在我所有的生命里面，我就事先我就把神排除掉，我再来想其他的可能性啊，人的病，人的生病是什么原因啊，我的人生是怎么目的啊，我为什么遭遇所有东西，我都要没有神去解释，我要把神排除掉，我来去面对啊，那你就很累，你活得很累，知不知道？我们要让他知道， 不是基督徒很极端哈、啊，很迷信，很愚昧，是什么？是没有神的人很愚，因为圣经说什么？愚顽人说没有神。当人类选择离开神之后，人的理性就随之堕落了。为什么？因为你一开始就把神排除掉了，你把神排除掉，你的理性就堕落了，你连你的理性都是神给你的，所以你要执意在没有真神的情况下去构建出你的道德、你的宗教，这是一个非常空中楼阁、非常没有根基的东西。它的结果就是人所有理性发展出来的所谓的理论都很复杂，结果会让我们反而更加愚昧。这是我们从圣经去回头去看所有的世界观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他们很复杂，无神论的、泛神论的、后现代主义的，它并没有解决问题，他们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就不简简单单的就去面对神，就是神对亚当的一直的呼唤，你在哪里？所以传道书说，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啊，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巧计是什么？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的世界观，这个创造啊，我们先要来走一个这个世界观的中览啊，就是说当我们以神为启示的圣经来建立这个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世界观，人之所以有世界观，是因为神给人就有他的神的形象，所以人要带着世界观去行事、做事、处理这个世界、生活，他不能像动物一样，他不能像动物一样。所以世界观本身就是在神的普遍启示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当人堕落了以后呢，我们看待人的这四个问题的方式就改变了。那世界观的四个基本问题，其实圣经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走一下，我们从哪里来？大家说圣经的回答是什么？神创造天地，是吧？所以圣经的回答是创造。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堕落，是吧？创世纪第三章堕落啊，堕落解决的办法是什么？是不是人自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救赎，是吧？那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解决的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新天新地，是吧？而且这个新天新地所带来的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被重生的时候就开始，所以这个更新是两重的，是吧？有将来的这个最终的生活在更新的世界，和我们今天就开始发生的，每一天都发生的这个现在的更新啊，这是圣经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是吧？那我们来看看啊，这是圣经的这个世界回答，是吧？创造、堕落、救赎和更新。假如说我们来对比一下一个世俗的不是圣经的世界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无神论的世界观，如果来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熟悉啊，你来帮我找找看，你觉得他能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啊？无神论最熟悉的世界是怎么来的？自然里面来的，是吧？自己产生的，自己就可以来，是吧？自己就可以来，自然里面来啊。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无神论怎么回答？世界出了什么问题？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其实可能更熟悉一点啊，或者在美国也很熟悉，现在也很熟悉啊。如果跟圣经比啊，圣经说世界是这样的，无神论是什么？或者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世界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从奴隶社会到什么？到封建社会，到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到什么共产主义社会，是吧？人类是这样的，人类是进步的，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不够好，不够好带来的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思维变了没有？这个思维变了啊。第三个呢，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在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最常用的方式就是什么？革命无罪，是吧？造反有理啊，这个是我们大陆熟到不能再熟的东西啊。所以解放是吧？整个南美也是这样，整个南美的这些国家也是这样啊。在共产主义的思潮里面，就是什么？用一种方式，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啊，去带着一种正义来解放你们啊，带着一种正义来解放你们。最后，我们无神论的世界观，它要达到什么？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个词儿啊，叫什么？将来那个美好的世界，他们也起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乌托邦。对。乌托邦啊，全了。你知道那个为什么共产主义现在这么得人心啊？你不要小看共产主义啊。因为我曾经就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我能对你们说这些话。无神论的世界观，它也构建了一套，但是用我们刚才的原则，它是怎么产生这四个圈的？回到最刚才那个，神造人原是正直，它是要先把上帝排除掉，然后才能够产生这四个。所以我们来看他们对第一个创造啊，或者说我们怎么来的这个第一个的、开始啊，他们的解释是进化论啊，或者说叫做自然主义啊，自然主义进化论。我们要来看进化论到底是科学还是假说啊。好，我们是从啥里来的啊？进化论的观点是什么？今天我们最主流的所有被奉为科学的这个观点的是大家可以描述一下吗？进化论的观点是什么？我们是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的？首先
猴子，
严格来说他们叫共同祖先啊，共同祖先啊。我们也不要随便按我们的给进化论贴标签，我们要严格按照他们的定义啊。共同祖先就是说人和今天的猩猩和今天的这些猴子有什么？有曾经的共同的祖先啊，几百万年前有共同的祖先啊。这些又有什么更早的共同祖先，一直追溯到最后什么单细胞的生物？那当然这个再往前它又有另外的说法啊。这些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不需要有任何自然以外的因素产生出来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最主流的思想，对不对？你的孩子啊，你今天进到美国的社会，所有的人，如果你否认这个啊，你立刻就会被贴上迷信。我们来看这个是不是真正的科学啊？我们来看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或者真相啊？所以关于生命是怎么起源的这个问题啊，你进化论描述了一个什么图景啊？很残酷的哦。
适者生存，
对不对？有一个笑话啊，他说两个人到非洲草原旅行，突然间遇到了一只狮子，两个人就开始撒腿跑啊，是吧？然后那个你要知道狮子跑得比你快啊，跑着跑着就有一个人说，你跑什么，我们跑不过狮子啊。那个人怎么回答他？我跑得过你就行了。我不需要跑得比狮子快，对不对？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这是不是进化论的途径？这是不是进化论给我们今天所有人的一个结果和途径？你看待这个社会，看待这个历史，你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途径，对不对？好，所以什么是进化论呢？它其实产生的历史从早在古希腊的时候就开始了啊。在公元前6610年到546年，这个希腊的哲学家叫做阿纳克西曼德，他就强调这个自然自己就可以产生，而动物也好，化学元素，一切的东西都是这个自然自己能够产生到最后 产生生命，产生我们这样的人类。其实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自然主义的思想就从他而来啊。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希腊的哲学家。而这个人呢，大家知道是谁吗？
达尔文。
不是啊，是达尔文。但不是那个达尔文。
哦、okay.
这个是达尔文的叔叔。
哦、okay.
你们不知道达尔文这叔叔很重要啊。伊拉斯莫达尔文啊、哦、是最重要的这个。在当时来说，他就把这种思想和当时的这个，他就特别的主张，因为对生物进化来源的研究，他就特别的主张要有一种理论，能够彻底的希望能够让自然来解释生命的出现。所以他是把阿纳克西曼德的思想希望付诸实现的一个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影响了他的侄子查尔斯达尔文啊，查尔斯达尔文。所以这是一个进化论产生的历史。在当时的时候，其实也恰逢法国大革命啊，1789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在那个事情之后，法国大革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说我们要彻底打破神的这个束缚，自由的来探讨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个伊拉斯莫达尔文其实受法国大革命影响思想很重啊，很重，在英国受他的影响。他们就是实践派啊，在实践这个理论。所以物种起源在1859年发表，是吧？1859年发表，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原则。这个是达尔文当时的一个手稿，这个达尔文当时的出版他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上的一个手稿，他的私密的笔记记录了他自然选择学说的想法。其实在达尔文之前就已经有拉马克研究这个用进废退，是吧？有很多的学说。那达尔文最引以自豪的就是其实是自然选择。其实遗传和基因的突变在当时他们已经有观察到了。其实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的遗传学家叫孟德尔，他是很有名的，他观察到了这个生物代际之间的遗传。你父亲有什么，你妈妈有什么，其实你孩子会有什么，他们的基因，他们的性，他们的同样的一个基因，他们会传递下去哦。但是达尔文呢，自由自然选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他的理论的来源是说，他说啊，这个生命其实他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过度繁殖，突然间有个地方的生命没有天敌，他就会什么乌泱乌泱的，一下子就过度繁殖，他们就会占用生存资源，他们会竞争，是吧？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因为他们首先要足够大的基数啊，足够大的基数，它就会产生累计这个基因突变，有更大的概率产生基因突变。而在这个基因突变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想到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意思是说，自然虽然是没有目的的，但是那些适合生存下来的，他们会把他们为什么适合生存的这个基因固定下来，遗传给下一代啊。所以他把重要的一点，自然选择，他引入作为一个生命发展乃至于生命出现的推动力啊，这个是他的核心。他找到了一个不需要神来推动这个生命界如此多样化，甚至推动生物出现的一个动力。
像他这些原则啊，什么当时在那个时代，他只是用文字来证明，还是说真的有一些事件发生，就是一个？
我下面跟你讲，我们下次课讲啊，我们不是要。哎，我下次可以要跟你讲一个原则啊，就是说你看这些非基督徒的世界观的时候，你并不是说他们讲的全部是错的。我们要给你讲一个背景，达尔文他观察到了什么，然后他为什么从他观察到的这个现象里面推广出来什么，而他为什么这么推广是他的动机。我没有在编造他的动机啊，弟兄姐妹，我所有东西都是他自己的话，他自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么提出他的理论。我们要挖到这个程度，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他一开始就做了什么样的假设，他要把上帝排除在外啊，然后他一定要达到这个目的，
不罢休啊。所以达尔文不是说偶然提出了一个东西，他是要执意要提出一个东西。我们要看他背后他自己表达出来的，他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而这个东西到最后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何等巨大的影响。我们下节课来讲这个问题啊。
好，抱歉晚了一点。
谢谢。你讲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今天在那照相，噼里啪啦的。
你就像那个教会的，主日学圣经的世界观，我们有讲义，也有这个 PPT， 也有录像，也有录音都有，所以讲义就是一个 doc。对对对。